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这章是耶稣被捉受审，耶稣被捉受审。所以说完了这些话，耶稣就跟门徒上了一个园子，就是克西马尼园。不过在约翰福音这里讲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这一个过程啊，讲得很短，各福音有各有侧重，所以四福音你都要好好详细看，配在一起，那么实在是把主的形象、主的工作、主的行动就描写得更深刻、更完美，是吧？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六节到四十六节，讲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怎么样付代价祷告，怎么样带领门徒，他自己怎么样经过挣扎，怎么样来遵循神的旨意，榨出油来祷告。所以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十一节，这里的第一段一节到十一节，勇敢面对干涸苦杯，耶稣被捕的情况，他是勇敢面对干，就甘心的干，干涸苦杯。这就给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被捕的。首先耶稣是经过克西马尼园榨油祷告，克西马尼的意思这里都没有提，就是一个园子，马太福音说得很清楚，橄榄山上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榨出油来，所以我们的祷告油都没榨出来，马上就来了就走了，也不祷告了，阿门。你这个油要榨出来，什么叫榨出油来呀？付债一下祷告，遵循神旨意的祷告，得胜的祷告啊。所以我们看说了这话，就从门徒出去，过了基伦西，在那里就是耶路撒冷对面就是橄榄山啊，在那里有一个园子。先是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说完了话，说完了话带着门徒就到了这个园子啊，他跟门徒就进去了，你看就到此了。实际这一段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啊，耶稣一进克西马尼园啊，二十六章的第三十六节到四十六节，多了不看，三十六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就是克西马尼园。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耶稣把其他的多少门徒，除了三个以外，十一个减三是几个？还剩八个门徒，对不对？剩八个门徒先坐在那里，就知道这些门徒啊根本连祷告都不会祷告，耶稣也不要求他们。结果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就是耶稣最亲近的、最爱的三个门徒，灵性好一点，看你灵性好一点，把你带到里面来。这个三个门徒就告诉你，一个是彼得，一个是谁？西比泰两个儿子，不就雅各、约翰，把他们带进来。耶稣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因为耶稣面对着要上十字架，面临着连父都要离弃他，为了我们人类的罪，所以他非常极其难过忧愁，便对他们说，对谁说？三个门徒啊，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一面等候啊，耶稣自己一个人进到里面独自祷告。你记住，你要靠主得胜，遵循神旨，你要独自祷告，别老在一起祷告，有的时候需要独自祷告，有的时候需要同行祷告。但是耶稣要求门徒，你们和我一同行进，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下面我们知道耶稣是一共三次祷告，三次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就遵循神旨意的祷告啊，这个杯就是苦杯，这个杯就是上十字架的苦杯。开头说让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一个都没祷告，特别对彼得说，你看看，对谁说？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同我警醒片时吗？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都祷告都警醒不了，所以我们肉体非常软弱啊，要警醒啊，不警醒真的要打盹。所以四十一节，三遍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还没找到啊，四十一节 马太平26:41一起念，总要平静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啊，不仅仅祷告，一定受迷惑，一定受迷惑，是不是？因为什么呢？你仅仅祷告，你有能力。仅仅祷告，好比一把刀一样，你那个得胜魔鬼，得胜肉体，得胜自己。所以耶稣仅仅祷告，耶稣最后得胜。耶稣有一把属灵的刀。彼得不仅仅祷告，彼得拿把属血气的刀，后来怎么样？砍人家，把人耳朵也砍下来，帮耶稣的道忙。第一次呀，血气就出来了。第二次，耶稣又进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就。”他知道一定得喝，愿你的旨意成就。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困倦，因为这个是夜里嘛，的确是容易困。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是什么时候？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你还不警醒？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候真需要警醒。你别体贴肉体，人就要原谅自己，体贴肉体，多睡会儿吧，多睡了。他又怕营养不足，又怕身体不好，又怕这个又怕那个，真是可惜可心疼自己。那你就别祷告啊！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最终耶稣得胜，遵行父的旨意。所以不祷告没有力量啊！耶稣为什么这么勇敢？从被捉拿，等一下你就看耶稣这么勇敢，毫不惧怕，是吧？不，一点都不惧怕，因为耶稣祷告有力量，不祷告有力量。耶稣到门上 对他们说什么？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还睡呢，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你看耶稣明明知道就是里面的人把他卖出去做奸细啊，里面的人谁呀、啊？耶稣的门徒之一。卖我的人进了，耶稣没有说捉拿我人来了，耶稣什么？卖我人进了。这些个盗，这些个什么呀？啊，盗贼呀、啊，这些个坏人呢、啊，来捉拿耶稣，主要是因为犹大卖了主，不然谁知道耶稣在这个园子里啊？这个园子还隐藏了一个地方，犹大知道，犹大知道，所以我们就不多念了。现在我们回来，在约翰福音18章，啊，18章，现在我们就看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第二节啊，大家接着看，啊。所以第一节就是包括耶稣在科西玛尼整个祷告的过程啊，当耶稣跟着玛利亚祷告，在圣灵里得胜，接下来就面对卖耶稣的犹大，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聚集，这科西玛尼不是一次祷告，是经常祷告的地方，聚集的地方啊。可惜在最关键的时候，门徒都打算睡觉。底下第三节，犹大领了一堆兵，你看看。他本来是一个什么？是个耶稣的门徒，现在呢带着大兵来了，他带头和祭司长被法利赛人猜疑，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到园里。你看看，一大堆的人就来了。耶稣知道将要领导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耶稣没有逃，也没有躲在那里等着你们来，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你看耶稣多勇敢，面对不用被动，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站在那里。别的福音说，这个时候犹大就过来跟耶稣亲嘴，拉比，还向耶稣问安。实际是以亲嘴为记号卖主。犹大一亲嘴，那么当然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就是耶稣。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都退后倒在地上。你看耶稣多有权柄，只有约翰福音形容这一点。耶稣被捉拿的时候这么勇敢，这么毫无惧怕，而且一说一句我就是三个字，大家都倒下来了。他又问他们：“你们到底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耶稣亲自出来，为了隐藏保守门徒，让他们走吧，掩护他们了，自己亲自出来担当一切。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 意思耶稣亲自被捉拿，不要让他们被捉拿。耶稣知道他们非常软弱，让他们走吧，结果都逃命了。就在这个时候，所有门徒都走了。西门彼得显出勇敢，你看什么勇敢啊，赤膊呀，血气来了，可能揉揉眼睛刚睡醒啊，你们来抓我的耶稣来，我的主啊，拿起刀来就把这个大祭司仆人砍了一刀，还好没把人砍死，是吧？砍掉了人家一个右耳朵，这个人名叫马勒古，看多清楚，砍了一刀，说明彼得也有刀，彼得的刀是什么刀？血气刀，是他常常以为他帮耶稣的忙，他爱耶稣，其实他这是给耶稣找麻烦。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彼得见好像拦阻耶稣，实际上啊没有用啊，你收刀入鞘。接着在路加福音22章51节，耶稣就当时就给这个人治好了，这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个。前面我们讲过，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最大的神迹是叫拉撒路复活，不错，但是最后还行了个神迹，是呢，把这个马勒古的耳朵给治好了，也没有贴膏药，也没有动手术，也没有缝几针，就这么一贴就贴上了。你看看主最后都发怜悯，这些人来捉拿主，本来都不是好人，耶稣还是医治他，医治他，耶稣要喝定杯。这就是第一段，勇敢面对干喝苦杯，耶稣给我们做榜样，多么勇敢，他不逃避十字架，明明都知道，他就是冲出来。底下一段大家看12节到27节，耶稣受审，被宗教领袖审判。这段12节到27节包括耶稣一次两次受审，也包括耶稣在受审的时候，彼得耶稣所爱的门徒那个彼得三次不认主，都是在这一段里面。你看彼得不认主的时候是耶稣在那里受审，而且挨打受羞辱被定罪，彼得却吓得主都不敢承认。我们看一下，拉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遣，耶稣把他捆绑了，耶稣为我们的缘故失去自由，先把他带到亚拿面前，亚拿是本年的大祭司啊，是做大祭司，是该亚法的岳父，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一共受审多少次，这个我们多次提到，一共先后六次，第一次就是13节在亚拿的面前受审啊，亚拿的面前，第二次就是24节在大祭司该法的那里受审，第二次，第三次本章没提，是路加福音22章66节到71节，是讲到唯独路加福音提到就是公会面前受审，公会当然公会也包括大祭司、祭司、司马利赛人、文士，在公会面前受审，这是第三次，路加福音22章66节到71节，那就是第二次以后，就是他们又把耶稣带到公会审，审了个够还不够，接着第四次就是带到比拉多面前，就是这里的29节啊，等一下我们再提啊，这第四次，第五次就是比拉多把耶稣送到希律王面前，那是在路加福音23章。所以这个次序我念一下，大家应该记住啊。第五次就是在希律面前受审，路加福音23章8节到12节，第六次希律又送回比拉多面前，等于比拉多两次审判他，最终把耶稣定罪交给他们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受审可以说整夜的受审，你想疲乏到什么程度，接下来还要被钉十字架。我们现在看一下啊，从12节开始，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带到亚拿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 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他们有亲戚关系。这该法是谁？就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他也会预言，但是他是站在敌对面啊，是公会的领袖之一来审判耶稣。其实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审判主啊？只能更加定他们的罪。底下十五节就讲到彼得那门徒就是约翰啊，这个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进到大祭司的院里。西门彼得跟着耶稣，他真舍不得。西门彼得不是不爱主，但是呢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因为没有好好祷告，所以到时候自己做的自己都莫名其妙失败。他呢跟着耶稣，马太福音说他远远的跟着主，跟着主。还有一个门徒，这里没有提名字，当然就是约翰，然后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所以他就进去了。他从耶稣进了大祭司院里，说明约翰呢更加关心呢，关心主的前后，主受审，他进去了，他进去，他也拍手苦的主，他进了院里。彼得呢站在外面，为什么？因为他不认得那个大祭司，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说一下，那么才叫彼得进来，要不然彼得还进不去。可惜彼得进去以后表演什么呀？表演不认主。进去以后呢，十七节，大家看，彼得一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就对彼得说了，因为人家都认得他，彼得最好讲话，最顶喜欢出风头的，那别人看出来，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这头一次问他，他马上就说我不是。你说快不快？马上就不承认，我不是。人家都看出他来了，他不敢，这就是胆怯了，胆怯了，不祷告没有力量。你别以为你很刚强，我当年就是这样，我死都愿意跟主，死都愿意承认主，但是黑暗掌权，魔鬼的权下，你不祷告你就害怕。所以彼得为什么不认主？其实他心里知道，他害怕嘛，害怕。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大家生火在烤火，彼得也跟他们一块站着烤火。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你站到哪里去了？还有福音书说他坐着一跟着一块烤火，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你都坐在跟他坐在一起了，烤火，这还在一起烤火吗？大家你也看不见我是谁，我看不见你是谁，就跟人家红了。那先不讲这里，到二十五节以后就讲彼得第二次第三次不认主。现在一面彼得在烤火，一面下面耶稣在受审判。我们接着看十九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来盘问他，盘问主啊。耶稣就回答了，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多坦然呢。耶稣说，我从来都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没有偷偷摸摸的，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原来去那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我没说什么。耶稣勇敢不勇敢？他光明正大，没有暧昧的事。你为什么问我呢？你可以问那些听我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啊。好像啊，前几年我们看见广州有一个神的仆人就是这样，人家盘问他，你去看吧，我所有讲的道都有册子，都有磁带，你去听吧。结果他们真的就这么令啊，感谢神，他们高兴极了。他我们哪有这么一个好机会，把福音就是他们的每一篇讲道录下来的东西和册子送到公安局里面去，送到不信的主的这些人里面，让他们去审查听吧。耶稣也这样啊，你可以问呐、啊，你可以听嘛、啊，他们都知道。二十二节，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了一个差役，就用手掌来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啊，哎，就打耶稣，一还上前，耶稣说：“我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个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打主就是无礼，没有理才打人呢。”亚拿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了，所以这个第一次审判就结束。你看耶稣多勇敢。审来没审去，审出什么来了？什么也没审出来。结果呢，就把耶稣解到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耶稣是被捆绑，彼得还在烤火， 自由得很。所以二十五节啊到二十七节，我们这一段才结束。这一段就耶稣受审到二十七节，是吧？耶稣啊，开头的受审，耶稣还继续在受审啊。接着呢，彼得再接着不认主，第一次还不够，他不是说我快点逃吧，我走吧，我可别再惹祸，没有，他还在那烤火。第二十五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人家问他了。他就不应该在那接着烤火。什么叫烤火啊？体贴肉体啊，谁不喜欢烤火暖乎乎的，是吧？省得冷啊。耶稣在那被捆绑多冷啊，他在烤火啊，就已经就软弱了，就妥协了。人家问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我不是，又来个不是，这第几次了？第二次啊。又砸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人的亲属，人家当然更知道，他说那个人本来也在园子里，逮捕耶稣的时候那个人也在，就说了，我不是看见你同那人，就是同耶稣在园子里吗？你还不承认？你都在园子里，我都见到你了。彼得又不承认。你这在别的福音说什么发咒起誓不承认，我起誓我没做，不是不是我，不是你是谁？人家都认出来，他还不承认，历史记忆就叫了。马太福音讲的最好了，就是在二十六章的最后一节，鸡叫彼得醒过来了，所以神借着鸡叫，耶稣早就说了，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啊。那彼得听见鸡叫以后怎么样？醒过来了啊，彼得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痛哭。感谢神，他有悔改的心，错了就是错了，立刻就悔改，出去痛哭。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最后七十五节、七十四节，彼得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我那个人我都不认得，其实你是他的门徒。因为那个时候啊，做耶稣的门徒啊，那么简直跟耶稣是同罪，反革命的反革命了，是不是？所以不敢做耶稣的门徒啊，都得划清界限，哪来不及啊。所以鸡叫把彼得叫醒了，所以我们现在求主啊，让鸡叫一叫，让许多的彼得都快快醒过来，醒过来啊，不认主啊，出去痛哭，他悔改，所以以后能够被主大大使用，被主大大使用。这就是到二十七节为止。现在我们接着看二十八节啊，我们看二十八节一直到四十节，是耶稣受比拉多的审判。耶稣没有罪，却是被犹太人弃绝，无罪被弃。耶稣无罪被弃，是比拉多的审判。我们接着看二十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衙门就等于现在法院一样，是比拉多审判人的地方。因为比拉多是罗马派来的巡抚，就是审判官啊，把他解到那里去了。那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都快天亮了啊，不敢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进衙门多肮脏啊，因为他们要过逾越节，就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了。你啊，这样的害主卖无地主，这不污秽啊，还怕进衙门啊。比拉多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如果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叫来，他一定是犯了罪了。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比拉多本来不想审判他，按照你们的律法审判他吧。犹太人说什么？你看犹太人怎么说，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把他带来就要把他置于死罪。因为犹太的公会的权柄可以给人审判判人，但是没有杀人的权柄，当时罗马帝国掌权嘛，所以就交在比拉多那里。所以这就要应验耶稣所说的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交给比拉多就要定耶稣死罪。可是比拉多审来审去，在马太福音讲的清楚，是连着讲，就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啊，我说错了，二十七章，比拉多审来审去，连着说了三遍，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 他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接连不断的，比拉多证明这里呢啊，比拉多在审问的时候呢，只是在38节说了一句，到了19章，比拉多又连着讲第二遍、第三遍，也是三遍，不过不在同一章圣经里面，证明比拉多也查不出罪来，查不出怎么的，就是无故无罪，还要把耶稣治死，这比拉多的罪也够重的，跟犹太一样，他们利用比拉多的权柄。那我们现在看，从33节看，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啊，其实比拉多也知道耶稣没有罪的。耶稣回答这个是很刚强啊，很重要的一段话，就是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愿意被交给犹太人啊，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的国是神的国，不是地上的国啊。如果是地上国，耶稣可以啊，吩咐一下啊，天使千军都下来帮耶稣的忙，那不就好了吗？耶稣，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也说明耶稣宁可上十字架，不跟他们平时拼战，不是用这种方法属世的妈妈来征战，所以不属这世界，所以耶稣干脆被交给犹太人，被交给人去定罪。比拉多就说了：“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来到世间，特要给真理做见证。”耶稣多刚强，是王。后来耶稣被定罪，就是因为耶稣承认自己是王，是犹太的王啊，所以他们就恼恨他，他们要该杀做王，不要耶稣做王。耶稣就是王，而且为此而生，特为给真理做见证。什么叫真理做见证？是就是，非就非，耶稣就是真理，给真理做见证。所以遇到真理的时候，耶稣就说话。如果谈到他自己，他一言不答。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因为耶稣一生就是为真理做见证，传道救人，这个道就是真理，就是为真理做见证。现在又为真理而被捕而受审，我为此而生，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开创了天国，开创了天国，为此而生。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耶稣也曾经对彼得讲过。所以我们看啊，主是为真理而做见证。下面比拉多莫名其妙就问了，那么真理是什么呢？你看比拉多连真理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问了一句，说了话，又出来对犹太人说话，他有没有好好问呢？他不是好好问。比拉多始终不，他也没有真理，他无故的把一个无辜的人定死罪，是比拉多有真理吗？所以他不懂得真理，他也根本不可能懂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耶稣还没回答呢，出来就对犹太人，对他们说，他就跟犹太人讲，他要推，但至终推不出去，所以他最后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他说什么？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的确主没有罪嘛，没有罪就是没罪，你再抹黑也没用。但你们有个规矩，比拉多呀就想释放耶稣，在月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要我给你们释放谁？是不是释放这个犹太人的王呢？他们喊着不要这个人，我们要巴拉巴。巴拉巴是个强盗，最坏的人。结果是什么呀？结果他们不要耶稣，宁可要巴拉巴。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世界，代表犹太人的心理，代表整个的世界，就是不要耶稣，宁可要巴拉巴。巴拉巴就是罪恶之子，要巴拉巴，要这个罪大恶极的。巴拉巴也代表我们里面的老我，我们最坏，我们常常讲不肯弃绝巴拉巴，确实是什么呀？要弃绝主，宁可要巴拉巴。大强盗在你里面，你也跟着他，他做你的王吗？却不肯释放这一个真正的耶稣。所以到此为止，我们看比拉多他是明知故问，明知故问， 他是巴不得能够释放犹太人的王，但是最后我们看到十九章就知道比拉多是啊，他是怎么样，他是灭着真理灭着良心把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既然三次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那么就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但是呢他不肯，他没有释放，因为什么，因为群众声音压倒了他，最后是把主鞭打了啊，把主再荆棘冠冕让主去受苦，最后把耶稣钉死罪啊，钉死罪。所以比拉多是彻头彻尾的两面派，两面派啊，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要做该杀的忠臣，他丢了自己的饭碗，结果他是奸诈的害主，甚至洗手别污，你怎么能洗得干净啊？自己的太太做梦提醒他，他也拒绝没有听啊。所以耶稣是没有罪的，怎么证明？从比拉多三次，后面十九章啊连着还有两次，就三次讲了这句话，证明耶稣没有罪，这是一方面。就是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更证明比拉多是罪该万死。你单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你为什么把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所以这就是比拉多，但从他的口里证明耶稣没有罪。第二，从比拉多的妻子，那就是马太福音了，马太福音二七章可以证明耶稣是无辜的，耶稣没有罪啊。为什么呢？因为比拉多的妻子都来提醒比拉多，我夜里做梦啊，我为他受了许多苦啊啊！看他说什么啊，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你看妻子都口里说出这是个异人，你可别管，耶稣没有罪，比拉多的妻子都证明啊。那以后我们再详细的提，后来的那个百夫长也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犹大，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犹大当耶稣被卖被钉死罪是吧，这么犹大后悔，要把三十两银子带到祭司长长老那里，说我卖掉无辜人的血是有罪了。所以犹大的口里证明耶稣说无辜的人，所以良心谴责他，他非常痛苦，但是他只有后悔，他没有懊悔，后来出去上吊而死啊。所以今天我们暂时说到这里，以后从下一章十九章更让我们详细看，主是六次却为我们被钉，最后之中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所以比拉多呀有罪，祭司长长老有罪，挑拨煽动众人让大家喊叫啊，要什么呀，要巴拿巴啊，要释放巴拿巴，不要耶稣，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啊，却不知道主耶稣的死成就了神的旨意，完成了救恩，完全是为我们。所以这一章圣经我要下鼓舞，在苦难中多么勇敢多么刚强，因为他经过克西马尼园战友祷告，得到了上面来的能力，有圣灵的能力托住他，所以不炸就没有油，橄榄不炸不成油，我们要炸油祷告。有的时候你真正觉得软弱无力胜不过的时候，你只有祷告，用主的话抓主话祷告，你看你整个都会改变过来，你就能够得胜啊！我们要学习主的得胜，别像今天的彼得，他所以失败并不是他不爱主，并不是他不想，乃是他没有好好祷告，就没有力量，没有这把警醒的刀，结果一面砍了人，一面自己却是懦弱到三次不敢承认主，你就会惧怕了啊！所以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彼得入了迷惑了，入了迷惑，这种黑暗的权势就让我们入迷惑。你什么时候不进行祷告，什么都迷惑，不同的迷惑就使得我们软弱跌倒，甚至不认主，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到此求主给我们能够因此受警戒。 我们学习效法主，他的一生是为什么？为真理而做见证。我们今天里面要有真理，为真理叫刚强不怕，有真理就是主的道是不改变的，我们怕什么？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就是唯一的那个准确的那个标准，在我的心有主的道，在耶稣里面，耶稣呢又是精心祷告，所以耶稣得胜，他里面有真理，他为真理而生，为真理做见证，又赋予他同在，所以耶稣是这么刚强的。